好，我们继续看啊，回光调息，哎，回光调息，它宗旨呢，只要一心去行持，不求验而验自知啊，就是不要刻意求验证，但是这个东西又很玄妙，就是说你一开始呢，很多人是不断的渴求验证，哎，但是呢，其实潜意识里面他已经分神了，啊，那如果你又求验证，你说，哎，这个我现在到什么程度，我是不是有什么时候？如果你一直就说有一点劲儿，你要去搞个一二三，一二一二，心已经被分开了，就你的兵力已经分散了，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妙，就是你其实当你这种探求欲知原理之心，实际上也要把它停掉，也要回过去，哎，它就更深了。所以，但自然会有验证啊，不是没有验证的。只要你纯心性，不求验证，他说呢。大概情况就是初期一开始学的人呢，他就是昏沉散乱，病啊，一种是昏沉，就是一种是散乱，要么就妄想纷飞，这个心神不宁；另外一种就是说，就是他可能就会睡着了，或者那种浑浑沌沌的那样一种啊。但这种昏沉，他不是那种定的时候，他那昏他内在有清明，你看起来昏，他内在有一种清明在，他神还是很清醒的啊、哎。有的昏沉就纯粹睡觉了，那昏沉，这是两种情况。他说，确实有技巧，就是要解决这个昏沉散乱有方法的，无非是寂心与息啊、哎，就是说心通过息啊心息相依的这样一种啊、哎，就是说息者是自性，因为息。息是气息呼吸的，这个息，息的上面是自，息者自心也啊。寂心于息，就是说，也就是说，自心管自心，妄心管真观真心，妄心观妄心起处是这样的，还是回光。这个回光它的这个回光线也是回神回念啊，回念啊，也是回气，但是回到点，它回到最后那个点，借用这个中间这样一个元神居处啊。找到，就打开这个空间，找到这里边的那个机关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就说，最起码就你，如果你这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如果你回神回念，你一下能够定住劲，这个身体上这个地方稍微这个地方也这个地方一定，整个上下内外全部是很定的啊。然后这个，但还有更深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啊。好。然后呢，他说这个息就是寂心于息啊，就是说要解决昏沉和散乱的两种毛病。息者就是自心，自心为息，心一动即有气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说气是什么？气实际上就是动力机制，就是我们这个妄想它就好气，说话也好气，妄想也好气，情感那种情绪纠结啊更好气啊。所以这个气它是一个。它不纯是呼吸之气，它是一种抽象，就是一种动力系统，就我们生命力的一种消耗，生命力。他说，所以说念，这到反过来讲，到另外一，比如气足神全或他的念里边那个与神气合一或他的一个念头里边，就有巨大的穿透，有能量，有灵性在里边。哎，但凡夫的念头实际上是妄想，就是被动的一种零零散散不连续的东西。哎，我们继续看啊。气是吧？气是什么东西？心之变化。所以，我们要看这阴阳性命，这个是神元神是吧？后天先天神气啊，神气有先天有是神有元神，然后有后天气有先天气。呼吸之气实际上是后天气啊，但它也带有推动呼吸的力量，呼吸之下力量是先天气啊，先天气。那年龄大或者有点病人不足，他肾不纳气什么，这实际上他的先天的那个内在的这个元气不够了，所以这后天气的他的利用率就低了，是这样的。好，啊，看这个，他说气上，所以说你看心动气动，然后呢气呢又是心之变化，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从内容来看它是心的内容，从它的动力机制上它就是气，有先天后天都在里边啊。有元气，有这个后天气啊。但是我们人呢，就是说我们的念头很快，就是一刹那间飞来飞去啊，就是悟性一就是刹那，就是刹那一妄念一呼吸，就是其实就是你要制约这个妄想的是，实际上通过呼吸啊，通过来能够停止我们的妄想啊。 一妄念就有呼吸影子，所以说内呼吸和外呼吸如声水响，声音和音和响就相随，内呼吸外呼吸。他说一日有几万息，就有几万妄念，严格来讲呢，就是说呼吸就是妄念，妄想就是生命，就是，他神明路径，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本来那个神明就那你要无念呢？他说，能不能无念呢？就是能不能无息呢？他说你要无念，实际上一般是做不到无念。你要无息呢，一般做不到无息，是吧？所以说，那你就是借病为药，就本来是大家这个是病，对吧？是一种消耗的，你现在就要把它变成这个把念和呼吸通过这种形式把它来，就是来合在一起来对治这种。就说比如说眼睛本来它是漏的，现在你把它同样的通道返回，它就成为一个养，就是养你的，就是本来是病，现在就变成治药，是吧？所以它要回光，是吧？回光兼调息，回光兼调息。但这个回光呢，它用的是耳光，就有两个，就是耳光和目光啊，一个是目光，一个是耳。目光者就是外的日月交光，外的日月交光。耳光者是内日月交精，内日月交精。所以说眼睛呼吸反，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耳经所通的这个地方啊，就实际上就是这个两耳两眼这个一个区域，通过这种东西就是把精气神往回收，是吧？他说精光即，他说这个耳光实际上是在这里边的日月交光，就是我们外在眼睛往外边看，然后外边这种光，然后里边上我们回光上是里边的这个发动的原来发出的机制再回到原来，然后这里边上耳光耳经也通它，在这个就是精华的精啊，在这里边，这地方就凝聚在这一个地方，同出耳一鸣，就是说它从这个核心发射到眼睛里面出的和耳朵里面的它是一个东西，一鸣。所以说呢聪明，所以说我们说的聪明耳聪目明，耳聪目明是吧，都是那个灵光的作用，就是为什么耳聪明能听得见，眼睛能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实际上它是，当然我们现在讲是肝肾的这种气的这种作用的这种功能啊，但是从量反它是我们的那个先天的气在起作用啊，所以说耳聪目明，所以说就是等等要回首，要反闻闻自性嘛，眼睛呢要反观反照心源他说呢聪明呢就是个灵光所以说坐时用目垂帘稍微眼睛闭一下，通过这个鼻准这个点，然后稍微回这个眼神之光，定个准则便放下。所以放下就是说我们稍微回一下，我就回去内住了，眼睛一直盯着我的鼻子，那我就把眼光消耗在鼻子上，耳朵也是这样往回，就是反叫反观反听，内视反听而似乎我的耳朵听里边，我的眼睛也看里边，但是不能够真的你去想象往里边看，就是你回到这里边就是我们要追求回到这个耳朵能听和眼睛能看的这样看到那个地方他说的这他要就是你比如说你开始用目垂帘后就放下，然后呢一下放不下呢，就是又怕你要放不下，又怕你要心里要乱，有可能浑身散乱，这个是在听息听息所以说息之出入不可使耳闻听为听气道，就是说他这边有一个窍门，就是说我要静下来就除过我这个眼睛垂帘，我这个然后我这样放下后，但是我这个是可能会有妄想或者这个动，然后这样我要听我的呼吸，听我的出入息，但是这里不是说听我的声音啊，它是这样，你看啊，这是不可使耳闻，不要听它的出入声音，要是听出，其实我们这个听要听到那个很静的东西。你比如说不是我听着呼吃这出气入气，不是这样的，他在这个听的过程要听到那个没有声音的东西就像一个人，你在假如说你在一个广场上有很多人，或者车水马龙的地方，一刹那你会觉得这是似乎这都消失没有声音了，人流车流都没有了，就是一个那个东西它是清净的这个楞严经讲那个梵文文字性是一个道理就所听的内容声音有种种的，但是我一刹那我就回到我这个能听这个主体的话，它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啊，没任何这个主体相对来说，比如像我一个镜子，然后你看所有的车水马龙来时，我只看到车水马，但是一旦我回到这个镜面本身，那车水马是不存在的，回到这个东西啊，这入定啊，我们要修定啊，入定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说听到呼吸的那个无声，就是我们借，也就换句话就我们借，我们听我的这个呼吸，然后使我的心静下来，使我的心没有使我的念清净，没有妄想，是这样的啊，一种修行方面。他说，然后你有声音，你所以这个是你自然你会气息会停下来，气息会慢下来。如果你呼哧呼哧，你的气喘吁吁的，那你这整个人就是一种就静不下来。他通过这个东西来使我们入定啊，入定，然后安住在原来那个地方，是吧？啊，就是你如果心，然后你就说，你觉得你的呼吸有声音，你停了，或者是呼吸声很清净很细，你的心也就细下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调心的一个方便啊，愈放愈微，愈静愈微愈静，然后最终到一定程度，这个微者速断，这个是真细显浅，那个是你的心真正停掉了，心念也断掉了。在最深的层次上，就是说不停的念头停掉，就是说气住脉停，然后念住，然后呢心跳也是越来越，甚至停掉，也或者越来越缓，越来呼吸越来越细，念头几乎若有若无，甚至断掉，这个时候它是真正的守到那个最根本了，这是入定的一个方法啊，入定的一个很细的一些所以说到忽然你这就越来越微细，呼吸越来越微细，忽然这个一刹那断了，这个叫真细显浅。真细显就是我的呼吸停掉了，停息了或者说非常非常微细啊，就是但是马上你会到这个时候，你的浑身会很舒服，会有很多的这种很舒适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真细显浅，就你真正的停掉了，在那大休息着。然后这个时候呢，心体可视，慢慢你会看到那个真心啊，自己的那个心体啊，这是那个跟着清净心啊，这种一种静心啊。它心细，我们看啊，呼吸就细，心一则动气。这个心一则动气是儒家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然后呢。吸气则心息，也就是说呼吸通过耳朵来听这个呼吸的这个入出都会越来越细，心念会细，气息越来越细，到时候这个心息合一，心息都会停，合一停下来，停下来，是吧？他说气，所以说呢吸气是心和息都要细，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个气也会静下来，就是说心气息念它都会合一，然后停了下。一开始两个是你通过观的话，这两个它都会变得越来越细，是吧？所以要治心，要治的出入来，这是回光这是回光的另外一种方便所以说定心啊，就是定心呢，先要养气心呢你没法定心，所以说就是。以元气为端，一开始就心的源于这个呼吸听这个声，所以这叫纯气之首也纯气之首应该是来自于庄子里边的吧就是说或者列子里边，就是他用种种的神意功能，他说这是纯气之首，而且他真正的和那个真正的气合一神气合一以后形成的那种所造成的那种人的各种特异的一种变化他说，然后继续讲这实际上讲的很微细的用功修行的方法和原理人类不明动字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动，动呢是以线所牵动而言，动就是就拿线牵，就像线牵了一个东西，就像那个皮影戏或者那种木偶戏后面那个牵线那个线，他说这就是制，就是制约控制的意思就制约和控制，所以这个动实际上它背后实际上是就是知道那个后面能控制它的那个机制它可以奔驱使之动既可以奔驱使之动，独不可以纯净使之凝固，就你既然可以去动它，那你也可以通过很达到纯一无杂这种静心以后呢，使它能够清静下来 啊，就是这个时针，我们浑身就是身体内外这种呼吸外静啊，中日都在牵引我动。那我要纯净以后，我也可以令一切都静下来啊。就我达到入定状态，是外边所有东西都不干扰我这样一种。啊，他说，此大圣人是心气之交而善力方便以会合，但是这是古代的圣人啊，就是为了一种方便，就以这种心气就心神这清净的一种方便，就是说提息来息妄想息妄念，然后呢使我们达到纯一无杂的那种东西啊，神气合一啊，神气合一啊。他说这是前辈的圣人，就是设立这样一种听息的方便来利益后人。丹书里边说，鸡能抱卵心常听啊，哎呀啊，就说所以就像那个鸡孵卵一样的，它实际上绵绵绵绵，那温度就是冷了那卵就不长了，一般就不长了。然后它实际上就是说，如龙抱珠，如鸡抱卵，就是我们心能够常常的，就是我们的。其实反问文字听的时候也是用心在听，所以说在我看来，你这种不管是眼睛或者这个这样一个垂帘或者这样一个听息，它实际上到一定程度它就自动化了，最后就一念就方便，对吧？啊，达到气息。但是有的人到他如果有一定定力，他一刹那他稍微回神，他注意力回到这个这个里边这一个区域的话，他自然就清洁下来了啊，整个身心都很静啊，他可以去静养。它不要那么复杂，但一开始可能需要这样，对吧？一开始需要这样，然后再慢慢那个达到那个气息，慢慢就越来越细啊，状态或者他一个修行的一个悟性和他用不，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里边实际上没有讲一个基础问题，就是我们身体要好，人品要好，业障，因为你往这你没法做，因为忙忙碌碌或者说家那鸡犬不宁，这个是这物质外粗的一种干扰。还有说你整天你很忙，还有说你身体要好。有的人那边人老年人他浑身是病，他咋弄了？他根本就不行嘛，是吧？所以说他可能就需要导引吧，身体先能够肌肉什么都能够撑得住，然后才能行的。但是老年人也有很好的，就是通过呼吸观呼吸，确实也可以调养。首先身体要柔软下来，这硬邦邦里边硬邦邦不通，他就可能做不到。如果是身体基础好的人或者年轻人，特别那17、18岁那人，他如果他心很诚，一下这个地方光明就会闪闪发光，或者是有的如果另外一种方法下载呢，很快就会解答。那所以这要看每个人的情况，但是从这个内丹古代的历史，这些祖师都是六十岁五六十岁，他最后才成就，啊，他就很快，但是他一旦碰到这个得到这个点化，很快就成就啊，也就是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年龄他就是你年龄大，但他有个好处，他的性功好。他心广，他没有任何干扰，他的这个福报因缘到时，他是身体可以叫天游接命，他种种方便是先会点燃我们的这个下丹田，是吧？这也是，这个古代好多好几个祖师都是这样，道教的祖师都是在年龄50多、60多、才那个成道的。好，这讲这个比喻，讲这样一个暖气啊，绵绵不断，这个暖气暖气呢，只能温其壳，不能入其中啊。取暖就是这个在孵暖的时候啊，它暖气能温其壳，不能入其中。他说，然后呢，以心引气入啊，听啊，这个听实际上就是说。那进到那个里边去啊，进到那个里边，所以说反听这个耳经呢，这个很重要啊。通过这个呼吸这种实际上我们是回的是神啊，回的是神精气神。他说这个听的时候就会一心注眼，哎，所以这个听的时候你的心就回去，心入则气弱。比如说这个鸡，它鸡在暖这个孵这个卵的时候，它实际上它鸡它有某种东西，如果你纯粹温度，它是在表面。它某种东西要进去啊，某种进去要进去的话，就它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听去了，哎，你听的是你那个心就返回去，就是直到进入那个壳里边的那种力量啊，那种啊，所以心引气，这个气就进去了，所以说一听的时候是以一心而贯注，然后心入则气入，然后这样时候那里边这个暖气就能令那个鸡蛋就孵出生命来，是吧？它所以说呢，母鸡虽然有的时候它会走出去，但是这是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母鸡呢，它暖， 他不光在坐着暖那个蛋，他还在听，他听，他在听着。他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离开了，但他还在侧耳听，他听那里面动静，他用精气神灌注到那个里边去啊。这是比喻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回神反听的这样一个那个啊。哎，有的时候他常做侧耳时，其神常少见，哎，这个很重要。这实际上虽然是个比喻，这个他的观察的一种现象，一种比喻，但实际上他指认我们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就是我可以，我要垂帘，我也可以，我关呼吸，我把呼吸停了也可以，但是呢，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我在忙，我在做事。或者我不是很忙，我完全外泄的情况，我照样继续绵绵不断的把那个注意力回到那个点上，就像这个鸡，我虽然没有坐在这个蛋上，我在听，我就是我的鸡的这个神一直心心念念在想这个蛋壳里边这个新生命，他心心念念在服侍，这个是把他的神气放到这里边去了，但他人他也要回到这来暖他，但即使他离开，他也会心心念念会灌注在这里边。这个修行的，当你一下得真正感受到那个，那你要就要像这样时时说这样的回，然后这样一点呢，这才能够百日才能够功灵啊。我们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这样，但起码你只要知道一点呢，对你的养生养心还是很有作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哎，所以说鸡，你看它走来走去，它的注意力一直在它那个里面，在关注那个新生命或者滋养那个新生命，用它的温度，用它的那个精神在滋养那个新生命啊。这个神其实际上就是无形的，就是我们回神，鸡的那个鸡对那个东西的感知是无形。比如这个鸡，而它在暖的时候，过就是有人在干扰，它一下就会过来，然后它会攻击别人的，这是它那种力量在，这是我们那个作用啊，精神作用。好，所以说他讲这个鸡啊，讲这种，他说神之所是未尝少见，就是一直没有任何的这种间断，对吧？他神的那个灌注是没有间断过，这样慢慢里边那个神活，它里边那个小鸡就可以孵出来，对吧？他比喻这个鸡和小鸡和那个那蛋和里边的小鸡来比喻我们那个真正那个蛋，对吧？我们的蛋那个。精气凝结的这样一个区域，这里边，然后呢，精神灌注这样我们修行人的用心，对吧？用心，这是所以说回神回光返照，对，这他是他从不能通过种种啊心念关心，通过这些有念无念，通过这些来说明一个回光返照，哎，回光怎么去回光啊？回光怎么去守中啊？所以这个太虚妄想，你要去立体去看。你不能把它简单的浓缩一种，你就这样眼睛往回看，眼睛往回想，这个不是。它是，但而且它这种种方在这种指向以后，它会变成。当你一旦感知到它，它会变成很简单。那我就一下就回到这个地方，就定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哎，他说这个暖气昼夜无间，就神就活了。他神活，他是神活呢，由于其心先死。人家说心死则神活。这个心主要是世心，神的主要是元神啊，就是说后现的心慢慢死掉以后，先天这个心它展现出来啊，展现出来。他人能死心，就元神就活来了啊，心死则神活，心死则神活啊，死心非枯槁之位啊，这个死心呢主要是专一不二啊，并不是说那个就我们说好像一个木头，一棵树变枯萎了，变干枯了。或者像树叶一样干枯的，它是就是专一不二，就是说所有死心就回光返照，是这个意思啊。死去对外的持求心，死心就是说你学了这个，学了人说更妙的法，或者有什么神通或者其他法门什么的，你就心就跑掉了，或者被世间的很多人跑掉了，对吧？说另外谁可以给你加持，或者有什么或者吃什么东西，这是那个，它是死心这个地方专，就死掉那个妄向外持求的妄想心，什么东西都不能。每次什么都不能诱惑你，都恐惧你，然后你就是死心塌地守住这个东西啊，本源啊，说这个本源。当然，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在内外境，所以内境外境内外的干扰，外魔内魔，内魔就是你可能你在过程你会有很多的这种甚至像景象啊，甚至你脑子会想，哎呀，我这个是不是中了几禅？我这个时候这个忽然发光了，有的时候你的发光是妄想，是妄想，你会觉得我这是不是性光，对吧？或者你有很多梦，这要把它去掉。这是那个后天视神的一个作用。后天视神往往是妄想和我们的这个 气机不均衡所产生的，或者说我们小时候的刺激，有的是那小时候的这个过去记忆，有的是来自这个可能一些现代的一些事情，它总之它是有外在的一种干扰啊。所以说心死则神活，所以说死心是专一不二。原理上很抽象，但它用种种比喻来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行，真正要去修定啊，真正去修慧这样一种，真正修啊那些根本。啊，界定慧的啊，他说，所以说他说佛教里面说知心一处无事不办，也就是我们知心一处，就是说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心如果专注的一定程度，什么事都可以搞定啊，就专注一个很专注高度专注的人成功啊。他说心一走即以气存之，气一出即以心系之，哎、啊，所以我们看气和心，所以他心息合一啊。先是心息相依，就是我们心用这个观呼吸这个注意力来维系我们这样一个心，然后呢呼吸和心念都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合一，最终两个凝为一团，哎，对，凝为一团变成一种灵知灵感，哎，所以从体现就是说你的呼吸越来越细，你的心念越来越细，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在这时候你会产生很多舒适的感，浑身热呀、冷啊、麻呀、胀啊、重啊、轻啊，甚至有的时候有光明啊，它会有种种的景象，有各种梦境啊，这里边就有很多了。这里这因为这讲方法对吧，讲这个怎么用心入手的，那景象是因人而异很多啊。就散乱者就神驰，就是神往外驰，昏沉者呢神不清醒的，神不清醒。散乱意志昏沉难医啊，就像病对吧，有痛有痒啊，用药就可以治，但是呢昏沉就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没感觉，这种病挺难治了是吧。散乱可以收，散者可以，如果昏沉就蠢蠢言明明言，散乱上有方所，昏沉全是破用事，破用事就是后天，就是昏沉就是我们的后天，他没有那个觉知心了，这个是一个，就修行人这方面其实这个问题很难，他还误以为自己入定，但是就是浑浑噩的，他还以为是真的就是有定力了。那是两回事啊，就没有那个灵性的增长和那个滋养和守护。散乱还有魂在，对吧？你就可以通过觉知，通过这种观察，可以把它收回来。但昏沉呢，你整个全部都啥的黑洞洞的，是吧？它是昏沉，就是纯阴了，就是纯阴，没有点那个阳气啊，没有那个阳，是吧？然后呢，静坐的时候，你要睡的时候，便是昏沉。就说如果你坐的时候，你老，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一开始一定要睡，睡足。你为什么你不睡，就是你太累了，你根本就没法，那个时你也养不住，你就定不住，所以一开始睡足然后再睡。当然有的人可能他在这个同时他不用睡，他就所谓这个神满不思睡他也可以，但是大多人可能一开始要休息，需要身心整个放松以后，然后才慢慢这个心法得窍，找到那个感觉，一定要内在某种东西来滋养你，你才能够做到少睡。对任何一个人来讲，可能正常到一定年龄，正常呀，你一两天不睡觉，睡不好你就不会舒服了，对吧？你就没法静下，你的整个一个状态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善巧啊，还是要善巧。但他这讲的是一个，应该是专修或深度用功的是一些情况。所以古人讲气满不思睡啊，神满不思睡啊，精满不思欲啊，一开始精满不思欲，气满不思睡，神满不思睡。是这样，所以你要神全气足，但那个昼夜长眠实际上它也不是说我脑子很清醒想干啥干，你要想干啥你睡又在消耗，它还是一种如如不动的那种状态，就是昼夜长在定，昼夜长眠那种感觉啊，那个已经是相当通乎昼夜之变，就是昼夜一直有某种东西一直延续的，就是那种东西，那个已经很厉害了，那种它就神还是要一样。因为它背后还有很多变化，哎，那如果从更深层面，它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说这个，所以讲那昏沉，你做事想要睡它，这就昏沉。他说，但是你要消除昏沉，再调息啊，息就是这个息，这个地方是口鼻出入之息啊，就呼吸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呼吸。你说关乎这个呼吸，我们觉得空气啊或者气息的这个进出，这个背后的推动力很重要，推动力很重要。在我们在真正实修的时候，你要修定的时候，最得力的神气交融的那个一刹那， 是什么？就是说呼吸交替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呼或者出这呼或者吸，然后你有这两个转换期间，那个时候有一个停顿，大多是停顿很短或不停顿直接走，但实际上它这个交换之机实际上是阴阳交换，在这个时候神气会凝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他似乎慢慢停了话，然后就吸到这儿，就是似乎呼吸停掉了，在这个停息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能，但是不是憋气啊，也不是说就怎么去刻意的，那你身体就又散乱掉了，对吧？它是自然的，当你充足的时候，你呼吸缓慢，然后在呼吸之间会停一会儿，那是最养人的，哎，神气交融，身心合一，那是最养人的，也会很舒服，非常舒服。学习，人慢慢若有若存啊，他是这样说，就是说气息细匀长啊，然后呢，这个呼吸呢，心跳呢越来越慢啊，这样一种，这个是它是一个修行人就真正的由浅入深的一个入定的一个标志啊。但这样实际上对滋养身心来讲是非常，如果你真正得到这种，你会非常享受。但是甚至他啥都不想做，就想每天想在这种状态之中继续去享受啊，这。但这讲的就是说，你要昏沉的时候，先要从口鼻呼吸。其实口鼻呼吸它也有它的所依然，虽然在于心念，另外在于真气啊，就是推动力，推动呼吸的那个根本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们心脏跳动和这个肠胃蠕动和这个我们呼吸之间那个内在的那种力量系统，它才能够变成外和外在进行交换，那个系统的这个那个元气很重要啊。但那个我们就是实际上这个通过呼吸它慢慢这个心念和那个东西合一啊，那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呼吸之间看来是粗的空气或者气息的出入，实际上呢它也带有真啊，它还会消耗我们的元气啊，但是它也会，如果你的这个元气，所以呼吸之间心神也可以回啊，耳朵呼吸眼睛都可以回，但还有心念，或者关心密心了不也是在回神的一个过程啊，回光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所以你看他说，你看他说，就是你口鼻出入这些不是珍惜啊，不是珍惜，但是呢珍惜之出入也寄托在这之间，更要感知到它。就是我在呼吸之中，实际上我既有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气或感到这个气息啊，空这一类的东西，二氧化碳这一类的氧气二氧化碳，同时实际上有我们的那个真气，我们的珍惜啊。我们如果我们的注意心和念和那个珍惜和这个喘的这个气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那甚至会停掉，还是这些啊。所以这里边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些话，其实我们现在科学可能没法解，但是从修行上它是绝对的真实，它就是过来人真正的真实啊，就我们的呼吸它中间有真正的那个气息啊，有真气，这个非常非常妙啊。但是就是需要我们去体会啊，就需要去体会。但是珍惜出入也寄于此啊，也寄于这个口鼻出入之些、啊。他说，所以说你做的时候你要静心纯气，哎，然后你心怎么能静下来了？用在息上，就是我们要一开始要做的就是心息啊，就是把心息源这个呼吸，然后心息合一，最后心息全部停掉，哎，这个是逐步的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去啊。好。他说这个你做这纯心静气的时候，你心怎么静呢？你要用在息上啊，就是这个息主要是我们呼吸的这个出入息啊，出入息。但是息呢，你看它是自心，这个息和这个心是合在一起的，就是生命力，就是生命啊，就是这样一种啊，就是我们就走了啊，它是这样一种啊。然后呢这个息之出入呢唯心可知啊。哎，唯心可知，从更严格的讲，息之出入就是心神的出入啊，心神的出入。但是唯心可知，不可使耳闻。那你一开始耳闻是一种方面，实际上是我们的那个心啊，是我们用那个，但是一开始就是注意力啊，注意力。但是你不闻则细啊，不闻你就是不要用耳朵去刻意去听， 不听慢慢就能感知它所有的部分，就是说你用耳朵去感知它，然后呢，你细就越来越轻，是吧？啊，你如果你耳朵你的心粗的话，这个气就粗，心浮气躁，对吧？就是这样说，哎，啊，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昏沉的原理是，你浊，你就是昏沉欲睡，就是你的气息很粗，心也很粗，但如果你很细，你那个里边有神，呼吸之间有那个神关注它，有注意力关注它，这样你就绵绵不绝，你也不耗神，你就养神养气，而不是耗神耗气。啊，这是对治昏沉啊的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魄，这个魄后天的阴相关的，元神是和魂，这个肺和这个元神，这个是这个肝神啊，肝气和这个肝气肝这个元气和我们的元神相关。那么肺这个气呢，后天这个呼吸之气啊，肺呼吸皮毛的，那它这个气呢是和后天相关，后天属于阴，先天属于阳，所以说这个气。你现在那个人很弱火，你这个气很足，他就把就是一片火掉。但是这个地方你就要那个注意力，注意力实际上是我们把那个神，既就是说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事，它既有粗的这个破的这样，又有我们那个另外的那个心神的这部分，那个灵那个我们的灵知觉知没有，那个神注意那个神没有，所以这个你就要通过这个来把这个粗的关系，这个两个都系你的注意，你的就绵绵不绝，哎，绵绵不绝，是吧？用之不勤。道德经讲这个玄牝之门啊，就那种，但这个一定要去体会，这个，所以这个就有时候涉及到实修，所以实修即使说你，如果你身体条件好，你一开始就一稍微关注会，你浑身的毛孔就开合，非常的喜悦，甚至会发光那种感觉，甚至一下这个清凉一下就灌注过来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觉受啊，各种各样的觉受，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就叫善法。就善法，它就是令你能够清安的，在修定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从个体的感受，清安，就是你觉得很清凉啊，当然也会有热呀，对，也会重，但总体是令你很舒适的。另外一种就是粗和重啊，粗重就是黑暗的、粗重的、昏昏沉沉这种东西，这就是两回。就是说，清安的这方就是我们修定得定是需要身心的清安状态出现的。这样做呢，它实际上它有的是，但如果从传统的这个修四禅八定角度，尤其这个产生的，有的是从上丹田产生，有的是从中丹田产生，它不一样。但是这里呢，这个太极黄宗旨我们是讲最根本的，它一下就它不光是这一块，它整个全身内外都会是这样的。就你要定，就是我整个是一下全部寂静，并不是说以某种一下的那个定的感觉，这东西实际上是很高级，但是你怎么去感知它，确实需要个人去所以他这讲，他说你要进行纯气，要唯心可知，就是我们的心息相依啊，就是你要，我只要知道我在呼吸进出，这里边我这个神气慢慢就合起来了啊，它就不会昏沉啊，昏沉就是我那个觉知心它被 overwhelm 被掩盖了嘛，对。它就不起作用了，然后就是破用时了这样一种啊。好，他说这个，所以说你做的时候要唯心知这个，就是不要用耳朵如果听到声音的时候，你的心很粗啊，其实上就是感知，用心感知这个粗入心啊，唯心自知啊，唯心自知啊。他说然后呢，他虽然心用在息上，要善用会用啊，但这个用的也是不用之用，就是你意念不能太重，这个意念的重和轻，重意念重就是武火，文火武火，武就是哗哗哗烧，文火慢慢温呀，所以你看过去讲这个沐浴啊什么这种，那它实际上它这个子午卯酉对吧？有这个沐浴行沐浴啊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指我们这走在不同的部位时，我们需要经阳入阴、阴入阳这样交合。这个就很专业化，一个人的身体甚至和这个外在的这个一天的这个时间，这个早上、晚上，然后中午、半夜，它这四个时间啊，那这个是就是那是一个，当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子时和天地这个子时。子午时这样对应的时候，它就会自然会出现这种状况，啊，自然出现这种，所以是某种就自然它会能够让这个在一定程度来阴阳交合啊。我们看这个，所以他说要，所以他这个他说心呢在息上要不用之用，微微 照听就可以啊，这意念不能太重啊，这里边是非常微妙。古人讲勿忘勿助啊，就不要忘了，这就真正拿那自然和与自然合道的那种不观而观啊，那种那是最纯正，就最轻松自在的，但是又最绵绵密密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把握这个，其实也很微细啊，很微细。所以他说你就是你不能意念太重啊，意念太重啊。他说这他说他所以这个微微说此句有微意啊，就是微言大义啊，对吧？有微意啊，就是说，就是所谓何谓照，就是就眼光自照啊，就是眼光自照。他说自为自然是内事而不外事啊，内事而不外事，不外事，但是就不往外面看，眼光神光没有外露外泄，而心我内在又很清晰啊。虽然我似乎没有看懂，但外在一举动我都很知道的。但是我想我不关注它，我主要还在我的内在守这个神啊，守这个神。就是说内视的，非实有内视。所以说我们看回光、内视、反照，像它都是比，就是像其实我的理解就很简单，你稍微注意力回，当你找到这个点，注意力回来就是了。就是而言让别人不再往外往寻求探求，不会不说外面去就牵引，然后你稍微回神，就是注意力安住在一个地方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啊。但即使你用这个方法，你在深处，但是你如果你开始用这个垂帘，或者是这个听呼吸，或者这样反听或者内视，它慢慢也会很清净啊。这你如果一开始修行，可能按这个次序更加有的人天生那个定力或者往事讯号，他一下就定住了，听着就盖到那个点后，他一下就找那个东西，他就可以绵绵不断，连续不断，而且和天地人沟通，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样一种啊。所以有的东西你要看，你有的是你看很多人写的书，就是你有一定体验，你看的人写的书就是外行，他这东抄西拼的，或者是各种想象，各种和一些其他东西想象文化，那作为一种思想没什么问题，知识没，但是从核心来讲，他就不是这个文本出现的核心是修正的结果以及修正的路径，啊，所以他是从那个过来人的那走过来，这个是这个文本的价值。但是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资料了，所以其他或者奇奇怪怪的种种想法啊，它成为另外一种东西了。就是最核心的生命力所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特点啊。现在，好，那我们看，所以说这叫他说分，所以说就是不用之用，在听戏也是不用之用，微微照听即可，就是关注就是，就是说，然后不外事醒然者即内事，就神不外露，内在就是很连续的一种注意的一种相续啊。并不是实有内事，并不是我真的在里面想，我在里面整个啥，这就有问题了。这个，他说，所以听，这听的就是耳光自，就是耳光自听。实际上，听的本质是那个心光，还是光明？但这个光上，这个光也是一种作用，也是一种作用。这个其实像那个楞严经上，反闻闻自性，性成。这个比如说你。出于文中什么入流妄所，所入寂寂，然后什么什么，它一个词典，最后空觉圆明啊，这个上它那个就是有一根返回到那个圆满心性，它是这样一个东西啊，那个其实有某种东西是我们这个人，虽然跟我们人体相关，但是遍照大千世界，遍融通于大千世界的一种东西，大和大又小，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要找的根，就是所谓的妙明真心。啊，妙明真心，像有点像那个楞严讲妙明真心，这个东西其实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听的就是耳光自听啊，我想非为内听而不外听，这样不外听而醒然解者即内听也。我们看啊，不外视而醒者即内视也，不外听而欣然者即内听也。我不随着外边的这个。颜色声音光影走，对吧？我眼睛不随外境去走，然后但是我里边我很清晰，然后呢我似乎有某种连续的一种东西啊，连续的这种觉知，然后呢我也不被外边的这个声音去辨别生沉啊，不是它流转，但是我又了了明明，我里边我也很清醒，我有连续的觉知，就我有连续的听觉和视觉在里边很清醒，但是我又不去 很劳累的随着外边去滚滚红尘去走，生尘和这个色尘去走，这个是还是真正的精神内守啊。哎，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说前段内经里面讲的是，这个就是你要精神内守，就没有什么病回来嘛，对吧？你要那，但是核心这个内部的恬淡，恬淡是恬淡无是最高的境界，我们神气精气神交融那种融为一体的那种非常融洽的那种感觉，哎，阴阳平衡，但是某种它也超越阴阳的一种状态，是吧？嗯啊，它是恬淡无为，你真气自然会有，然后就会自然会运行起来啊。然后呢，这个所以说这个内听内视啊，就内视十二视，就是说不随外尘流转，但是里边很清醒，很有一种连续的一种觉知啊。但是这个觉知一定是轻松自然的，哎，甚至是就丝毫不加外在的费力气的东西啊，无声。视者视其无形啊，目不外视，耳不外听。然后呢，所以耳目口三宝，则闭而欲内持啊，为内听，则既不外走，又不内持，就是说不朝外走，又不在里边乱走啊，又不在里边乱动，里边也是清明明的，是吧？这个事就不昏沉啊，这叫日月交精交光啊，日月交精交光。然后呢，昏沉昏他说你昏沉，你想要睡的时候，你起来稍微走走啊，神清的神清醒再做啊。清晨有时间的时候坐香啊，中午的时候容易昏沉的，你坐一会儿也行，不一天一直香的。关键是质量很重要，就是说你打坐坐多久不要，关键这个深度和质量很重要的，效果很重要。只要诸缘放下，静坐偏时的，不久便会进入有入头的，而且这个进球它不易落昏沉。所以要诸缘放下。